好，让我们先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主你的殿中。主，你借你的仆人今天向我们讲解启示录这一章，一个对我们说，有耳的就应当听。主，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主请说，仆人静听，让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会听的耳，有一颗受教的心，祝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光。我们再把下面的时间就这样放在主你的手中，圣灵请向我们说话，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开始我们新一季的这个主日学，我们继续讲马太福音下啊，还是我和国才弟兄一同来讲这一部分。其实老实说，我上次跟国才讲了，我说我讲完上就对得起你了，下我就不讲了。然后国才弟兄很勤奋的去找了很多人，然后回后来又来找我。其实啊，真的是哎呀，弟兄很辛苦，又要出去短宣，又要预备讲章啊。不过感谢神啊，神让我们一同在主里面彼此关顾哈、彼此我们是弟兄，我们一同来分担主说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哈、我们一同来往前走。就像今天讲的这个，今天巴勒斯讲的哈，我们这个说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不冷不热呢？我们有的时候就变得这个老基督徒，就有点有的时候就喜欢就像一个老油条一样，这在主里面是不喜悦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很多年前了，已经是十几年前还是怎样子，有一个牧师在开始的时候问过我们说，哎，你们如果有一个属灵的温度计的话，你是觉得你是多少度啊？如果是100度为这个正那什么，你们是大概有多少度啊？我们想，哦，可能是80-90度，他们已经很热心了。我们50-60度，再好一点70-80度就可以了。然后没想到就落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说，哦，你们50-60度、70-80度是吧？那你们再去看看老底嘉教会。我们想，哦，真的是哎。我们觉得自己的光景还不错不那么没有牧师那么火热，但是我们也不冷就可以了。没想到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清清楚楚，那不冷不热的要被主吐出去的每次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不错了有点满，有点在教会里像一个老基督徒一样，有的时候就有点像老油条一样，其实真的是不讨主的喜悦的。我们这是对我自己的自责，不是说怎么样子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在主里面要热心，像巴勒斯提醒我们一样，要热心，要羡慕善功开始有一点点这样的简单的介绍，希望我和国才弟兄能够配搭，把这剩下的马太能够讲完我们先开始呢，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吧？看一看，好，可以帮我播放一下吗？这首诗歌的名字叫《时刻呼喊主名》，是为了要回应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章节 看有一点技术上的问题哈。要唱会，我们可以那个留到结束的时候再唱也可以，可以帮我把那个 presentation 拉上来，对。好，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的14章哈，这里面呢，这个章里面讲了三件事，所以呢分三大段哈，比较它应该比较独立，所以呢比较容易。1到12节讲的是施洗约翰被斩首，13到21节讲的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五饼二鱼，然后最后一部分是22到36节呢，讲的是彼得，主和彼得在水面上行走所以呢就比较好分段哈。我们先看第一段我们先读这，我先来读一下这一段哈。我抽出来一部分先读一下讲的是这个施洗约翰被杀14章1到5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这些名声当时我们知道在这前面的几章里面已经讲过了包括很多很多的主开始服事的这些神主行的一些神迹奇事，包括主要是医病赶鬼主在这个加利利附近呢，还有这个很多的地方呢多行异能而且他也在由这个会堂里面做教导他被尊为犹太人的里面他们叫拉比在会堂里教训别人而且我们也讲后来说他是不被尊敬的先知，不过后来我们讲了所以这些百姓们他们看到主的这些神迹其实所行的异能呢他们就跟从主耶稣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主的主要的服事呢是为了宣扬天国的道理告诉人们要悔改然后呢他也预备呢去医病赶鬼教导，做主要是做教导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呢我们也知道那些百姓们其实他们并不是认识主耶稣，他们所求的呢就像圣经里讲的，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要的是智慧他们要的不是主自己他们听见这个耶稣的名声，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认识主耶稣，所以他在这里面，你看那个王那个希律他甚至觉得这个施洗约翰都比这个主耶稣要厉害的多所以他们不认识主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在这里面呢，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如果呢你们手里拿到那个单张以后，你看我讲了一些那个背景，因为我想我们今天讲主日学呢，也借这个机会呢，我们熟悉一下这里面所讲的一些历史的背景这里面讲了很多这个人名出来，比如说这个希律我们讲圣经里面讲了好几个希律，希律王。其实有的时候希律王在圣经里看到，尤其在使徒行传的不是指的那么一个，还有那个福音书里面他的希律是好几个希律这个今天会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背景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比如说腓力这是哪一个，还有希罗底都是谁，我们在这里面捋一捋呢就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当时是发生了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西律，这个它的这个大的这个家谱哈。第一代呢，我们先讲这个大西律，好，讲这个大西律。我在右下角呢有这样的一个网站哈，它在这里面讲的，它有这个里面讲了很多，我是从它那里面摘下来的啊。这不是我预备，但是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我给大家这个大西律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讲的那个哈，就是说他有那个几个东方的博士来找他说，哦，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那个王，然后他就后来把所有的孩子都杀掉了，那个大西律王，只是第一代的一个大西律。后面呢你看哈，他呢这是第一代，第二代呢他的这个大西律有五个妻子，七个儿子，啊，这里面你看，就是每一个颜色是他的一个这个妻子所生。第一个比如说安提帕特，啊，然后第二个妻子呢是亚历山大和这个亚历多布，啊，第三个太太生的呢是叫菲利，啊一世，啊，然后后面呢有两个安提帕和亚基老，然后最后一个妻子呢，第五个妻子生的是这个菲利，啊二世，啊。菲利二，我不知道应该叫二世还是什么，菲利，反正是另外一个菲利。其中这里面的第二个太太呢，是这个犹太的公主啊，这个犹太的公主呢叫这个玛丽安妮。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大西律他是一个以东人啊，他不是犹太人啊，但是他和罗马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和罗马人关系很好。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个，到了犹太这个地做这个犹太的王。而又因为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这个犹太的公主，所以你知道吗，就犹太人就很买他的账啊，尤其是这个他这个公主还生了两个儿子，所以呢他这两个儿子就在当时特别受这个犹太人的欢迎。所以他这个第一个太太生的这个安提帕特呢就很不开心哈，他就挑拨离间。好，他就跟这个大西律啊，就说这两个孩子怎么以后要对你的王位不利啊，还是怎么样？他挑拨离间，所以呢，这个大西律呢就把这两个儿子给杀掉了，啊，所以他这个第二代里面很多的悲剧在里面哈，啊，他这个宫廷剧啊很有意思的。然后呢，这杀了这两个之后呢，大西律呢对他也不放心。你知道这个大太太的第一个长子呢，其实在我们来讲就相当于。这个叫什么呀，叫这个太子啊，那个哈，所以大西律对他也不满意，后来大西律把他也杀了，也就是说这上面这三个儿子都死掉了，都被大西律杀掉了啊。然后第三个太太生的这个腓力呢，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有关系了哈，他呢住在罗马啊，他没有住在犹太这个地方。后面的这三个，所以说他们一个住在罗马，剩下三个被杀掉了，还剩下三个呢就成为分封的王。分封的王就是不同的有不同的领地，然后在这个领地做王。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西律啊，指的是这个安提帕，啊，就是这个三个里面的哈，第一个的那个分封的王。好，啊，这里面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呢，我们把它捋一捋，他们都在圣经里记载哪一个地方？这个安提帕呢，就是因为这个囚禁和这个杀害自己约翰的这个，他戏弄耶稣，啊，他是这么一个，是这个安提帕叫西律王啊。然后后来呢你看哈，这个亚里多布，也就是说他这个第二个太太生的这个孩子，他呢我们讲了很多呢，他今天所讲的跟他有关系，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节里叫西罗底啊。这个他的这两个儿子呢，其中有这个安提帕一世哈，这个安提帕一世呢，他是一个在圣经里也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啊，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他当时呢是在这个领地哈，在这个犹太人做这个王的，在领土啊非常大哈，他这个继承了主要的一些领土啊。然后呢，他是哪一个呢？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哈记载的那一个苦待教会中的一些人，包括他杀害了这个约翰的这个兄弟雅各啊。而且呢他又捉拿彼得在监里面囚禁的哈，是他把他彼得囚禁在监里面。最后呢他呢又自大窃取神的荣耀，最后记载说被虫咬死的那一个就是这个亚基破一世啊，就是这个啊，他又称为大亚基破。 大雅基帕啊，是这么个，这是这个人，这是第三代，也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大希律的孙子啊。我们看后面还有一些什么记载呢？哈，在后面呢，对，然后再讲的是第四代的这个希律这个家族哈，就是这个雅基帕二世和这个百尼基。这个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6章里面哈。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他也做了很多，他是审讯那个这个雅基帕二世呢是审讯保罗的那一个啊，就是把保罗带到那个面前，就是这个菲斯都，你知道还说吧，我要审问这个保罗，在这个王面前，这个王指的就是这个雅基帕二世哈、啊，嗯，然后呢，他呢这个雅基帕一世生了这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个粉色的都只是女儿啊。然后最后那一个呢，这个土希拉在圣经中也有记载，在《使徒行传》24章啊。这个呢，就是说她是嫁给了这个啊菲利斯啊。这个菲利斯呢，就是这个也是关押保罗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些里面你就可以穿起来哈、啊。就这里面呢，每一个呢都有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我们不要把它搞混了哈。啊，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希罗底为什么就是要记在这个，我们要特别讲他呢？因为什么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这个安提帕把这个啊使徒约翰杀掉呢？是这么回事啊。当时在马太福音的4章里面记载到，这个使徒约翰被囚在监里面。为什么这个要把他这个安提帕要把他放到这个监牢里呢？原因是使徒约翰指责这个安提帕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你知道哈，这个希罗底呢是这个亚里多布的这个女儿，她嫁给了她的叔父，这个叔父呢就是这个菲利，住在罗马的这个菲利啊，嫁给了这个菲利之后呢。可是后来呢，她又嫁给了这个安提帕，安提帕看上她了之后呢，她又跟安提帕在一起，然后呢，使徒约翰就说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啊，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安提帕呢就怀恨在心，就把他抓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呢没敢杀他，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当时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有地位的，他的生活完全和常人不一样。他被公认为先知啊，他吃蝗虫野蜜，对不对？他给人做这个悔改的洗，包括耶稣都受了他的洗，所以他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非常有声望的。但是呢，他指责这个安提帕的时候，安提帕也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当时说，就当地的犹太人他是最高的一个统治者，他被这个使徒约翰指责以后，他就心里面怀恨在心，他就把他囚禁在监里面，想杀他，却是一直没有去杀他。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来了，他有一个女儿，希罗底有个女儿叫萨罗米。啊，你看这个事情哈，我们讲他这个被杀的经过哈，你看到了14章的6到12节里哈，这样讲，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说，请把使徒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啊。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到后来呢，就是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了去埋葬了，告诉耶稣啊。故事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哈、啊。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约翰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伟大的开路先锋，对吧？可是就是因为一个女子的缘故，被杀在了监里面。你觉得他的死值得还是不值得啊？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那个时候那个希律啊， 他本来是敬畏，不能说叫，不能说完全他，但是没有杀施洗约翰。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哈，六章二十节里讲，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当时他呢是你知道是一个以东人，跑到犹太这个地方来受这个罗马政府的分封这个做这个地方最高的统领，然后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管理好这些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轻易的去杀了这个施洗约翰，这样会引起这个犹太人的反感和不满，所以他不会这么做。但是呢，却因为在他这个自己起了誓啊，生日的时候一不小心发了誓，然后又没不想悔改，又好面子，就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了。他其实是昧着良心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当时在回忆一下，人不能随便起誓哈，起誓是一个肉体的冲动。有人说冲动是魔鬼，对不对？你说这个不能随便起誓，起誓以后他自己呢，良心也受谴责。后来他自己讲，他碰到这个，听到这个耶稣在当地的这个这个声望越来越厉害，他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认为当时这个施洗约翰已经是最大的了啊。他看到耶稣又在那边行很多意思，他不认识主，但是他又害怕，因为什么？他总觉得他这个杀的时候，他的良心受到他是受到这个谴责的，对不对？他有亏欠，他里面不断的受这样的一个谴责，所以他说，哇，这会不会是这个施洗约翰又复活了来做这样的事情呢？在他心里面其实是害怕的。所以呢，我们不能真的是我觉得第一是不能冲动随便发誓，第二个其实呢，就是我们也不应该去过分的相信良心这件事情啊。这个良心，我们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良心，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哈，良心呢是靠不住的哈。我们指望良心去做管理的话这是靠不住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接受主，让主去管理我们的身心灵，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认知的，对不对？而且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王，他在这个权力的上面的时候，他一心所想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权力，他不会去认识主，然后去明白这样一个真理的事情。我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德国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 Oberammergau， 这个地方离那个叫 Oberammergau， 离那个慕尼黑呢只有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的一个距离。他们今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进到这城以后呢，你就发现这个人当地的人大概几千人的一个小城里面，每个人都蓄着长发。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这个地方的事情很有意思。他们就几个月前就开始就不会剪头发，不会，因为什么呢？他们从1630几年呢就开始每十年做一次叫 Passion Play， Passion Pla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要大概40%左右的这整个这个小城几千人呢，要一起呢去演这样的一个耶稣受难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剧叫 Passion Play， 每十年一次今年是大概是42届还是43届，从1600年来每十年都不间断，今年应该是在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呢拖到今年。这个呢，当时我说这个城市真是很有意思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我听到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1930年的那个附近的时候，希特勒曾经两次参加这样的一个 Passion Play 的剧。希特勒当时是德国的最高的统领他甚至用钱去资助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为了什么？他为了是 promote 他最后要什么样杀犹太人，他说你们犹太人杀了这个主耶稣，才用这个就做借口呢，想把犹太人杀掉。所以他这些当政的人，他首要的目的是他自己的权力和他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他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真理这样一个心，很有意思。像这个他也是这个，你看啊，他一激动了，一冲动，他就要把这个先知，他认为这个不应该杀一个义人，他居然也要把他杀掉。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其实是昧着良心干这件事情哈，他宁可犯罪，他这个也要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人不能够靠着良心过日子，一定要有个得救，要神去，真的是用神去管理才行，要不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啊。刚才我问了哈，我说这个施洗约翰到底值不值得？一个伟大的开路先锋，居然就是因为一个女人跳舞，就把他杀在这个监狱里面。我们知道哈，先知，你看记载这个，在这上面有一个时间表哈，你去看一下他哈。最开始施洗约翰哈，他出来怎么样啊？传道啊，他在外面是蝗虫野蜜，他给人受洗，对不对？然后到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哈，他因着指责这个希律做不当做的事情，娶了他这个。这个应该说他同父异母的这个包，这个同胞的这个的妻子啊，所以说那个约翰就指责他说，你就做了不当的事。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被下在监里面啊。然后到十一章的时候怎么样，他呢其实有这样一个插曲在里面哈。使徒约翰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说，如果我是一个神喜悦的人，为什么现在还被关在监里面？他就去问那个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在十一章记载的，对不对？就说你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吗？他其实原来是知道了，但是在一个环境当中，他开始怀疑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直到最后的时候呢，使徒约翰呢，哈、啊，他被啊，在我们这章里十四章里记载，他被杀啊。我们知道，这样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他的一生可以看得出来啊，是一个。是一个神的仆人，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首先我们要先明白一下使徒约翰的这个身份啊，我们看一看，在思考他到底值当还是不值，值得还是不值得。我们说一件事情，他一生为主所用啊。其实在最好的记载呢，是路加福音哈、啊、一章讲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父亲是啊，他的父亲叫啊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啊。妻子以利沙伯不能生育啊。然后呢，当这个人两个人老迈的时候，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约翰，是他们老迈的时候。圣经里还有几个这样的情况的记载，对不对？包括这个以撒，对不对？以撒出生的也是神给他们，对不对？还有那个撒母耳，他的妈妈在那求，他也不能生育，也是给的。这些人都是怎么样为神所用的，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记载，这些人来本来就是一个恩典。你说哦，献以撒是不是太残忍了？要杀自己的儿子？可是你想没想到，他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特别恩待给他的，对不对？同样是约翰，他来是神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让他去做这样一个开路先锋。圣经里讲，对不对？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他一生的使命，这是施洗约翰的使命啊。他是一个先知，我们也知道先知他是有几个职责，从先知这个角度，他有几个职责。他首先要指出人的恶，指出人的罪，他可以说出来，对不对？你希律王做的事不值当。如果他不说这件事情，是他没有尽到职责。如果他讲出来了，而希律王没有悔改，那这个错是记在希律王的身上的。所以呢，他有一个职责，指出来人的罪和人的恶啊。另外呢，先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要向人指出来一个出路啊，怎样回转归给神，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职责，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他的另外一个职责。另外呢， 他们要有预言，先知要讲什么？讲预言，他们要预言那一位要到来的耶稣基督，做犹太的王，做弥赛亚，他要预言耶稣，这也是他的一个职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你看听到这些先知们常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以后要有审判，要预言要替神说话要把神的话讲出来，这是先知的职责。所以呢，你说他值得不值得？他做了他当做的事，而且他呢本身他蒙神纪念。主耶稣怎么评价他的？主耶稣对这个约翰的评价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旧约时代，他是最后一个，他是最大的先知他尽职所以呢，这个是盟主纪念的这个是盟主纪念。然而说天国里最小的一个比他还大，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活到基督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他还没有享受新约的这个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天国里最小的一个比他还大不是说他做的不够好，不是他说他不够大，而是因为他的时间的缘故这里面讲尽职尽责这个是主耶稣对他的一个评价他也完成了使命忠于了神的托付所以呢，你说他值得不值得呢？在人看来觉得很滑稽，但是他在神的眼中他是完成了他的使命。另外呢，今天巴勒斯讲的话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话该不该讲。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听惯了很多，尤其是有些这个美国人的教会，他是喜欢讲好的成功，你依靠神，神就祝福你，很多人很喜欢听，人也越来越多，这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好的道，讲的扎心的道，才会让我们明白神的道理你说他该不该讲呢？他当然该讲。所以呢，所有的话当我们听起来扎心的时候，这是我们真正的是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时候所以呢，先知要讲他当讲的事情，牧师也要讲他当讲的事情这是我们从这里面学到的一个事情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悲伤的图画了就是说约翰的门徒来把四首领去埋葬了，然后就告诉耶稣，这是一个所有跟从的人心里面都会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他的门徒经历了什么呢？悲痛，看见自己的老师被杀，不解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们做对了一件事情，他们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我在预备的时候也看很多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后来有人也讲过说这样才好，因为只有死了这个师父，他的门徒才可以去跟从主。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过分解读我觉得这悲哀的事情总是一个悲哀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这样过分的解读他们倒是教会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景当中在我们悲伤的时候，悲痛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质问神，乃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讲讲下面的这段，第二段讲的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怎么总觉得以前讲过好多遍但是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觉得我们讲过好多遍？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福音书当中，四本福音书当中，除了主的死复活，除了那一个记载以外，四本福音书中全部都记载的是这个五饼二鱼，这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你看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来说这是野地我们可能在读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些细节我们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不是说我们以前听过了耳熟能详了，不要老生常谈了，我们再去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看看神到底 让我们想看到什么。时候已经过了，就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五饼二鱼顾名思义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很多人5000人吃饱了。纽皮特斯有一个餐馆，以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叫五饼二鱼。你们一看这名字，就是在那个大华广不是那个纽皮特斯那个 square 那里面。反正我十几年前以前是常常去，因为它是一个类似于东北菜馆啊。你们有去吃过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现在不知道了哈。对，我们一看的名字就知道，而且你进去以后，你吃饭的时候，你看到墙上它有一个叫"神爱世人"的那样的一个牌哈。所以我们一看，我们基督徒当然就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开的餐馆啊。这里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哈。我们看看细节哈。这个门徒叫众人散开，让他们去往村子里自己买吃的。为什么呢？为什么门徒没有那么慷慨，叫他们说，哎，你们既然都来了，我们管饭，为什么不这么慷慨一点呢？哎，是的，人太多啊。这里面讲，你看当时那个约翰福音有一个描写哈，说就是20两银子买吃的都不够，哎，人太多，对不对？你后面讲5000人，而且还是只是男人哈，还没有除了妇女和孩子，那么多人，你这多少合适？今天早晨那个南海弄说那个弟兄会，我们10月份要，我有点剧透了哈，要有个弟兄会，那吃的我们还要盘算半天呢，才那么我像我们能来5-60个弟兄就不错了，我们还要盘算半天呢，你这5000人，好多人哎，吃是一个问题哈。另外一件事情，你看细节，这里是野地。我们这周围那么多餐馆呢，随便找一个餐馆买一点就好了。那个地方是野地啊，首先这是，再一个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门徒根本就没准备吃的啊，门徒根本就没有准备吃的啊。然后呢，他们能找到的是什么？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五饼二鱼，还不是他们门徒的，对不对？是一个小孩子的，是不是？主却说，你们给他们吃。主也不太近人情哈，这么多人说你们，哎，给他们弄吃的，你说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好吧？你来搞，站真的是这样，这么多人怎么吃啊？为什么主会给他们这样一个难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哦，锻炼他们的信心，好啊。可是你不觉得太难了吗？不会把他们吓跑了吗？我们先去看这个事情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神迹哦。我们这里面好多都是跟我一样出身都是这个理工男，对吧？理工男最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不符合智能守恒定律啊。智能守恒定律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不会白白的来，对不对？一定是能量通过转换或怎么样子，一定是守恒的。你这5个饼2条鱼变成了5000人吃饱，还剩12个篮子，这是根本就是大大的不等号，哎，对不对？这个东西不能无故的由少变多，哎，这是我们人的看法了，对不对？圣经里其实有很多记载，还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个以利亚。主跟他说，说你去，这个寡妇会给你，然后那个寡妇就剩一点点面一点点油，对不对？说我自己给我的2个孩子做都不够吃，怎么给你呢？结果怎么样子？他说你看那时候的主说啊，你去到西顿去，西顿的那个撒勒法，对不对？有一个寡妇会供应你， 那个寡妇说，我没有饼，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呢去找两根柴给我儿子做了吃，对不起，我养不了你啊，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寡妇自己都要死了，对不对？后来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怕，你只要去做就可以了。而且呢，因为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然后这个妇人就照以利亚说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对吧？就是这东西吃不完的，就那么一点点面，一点点油，这也一样的事情。就是你这个事情怎么会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神迹。后来还有这个以利沙用了这个20个饼喂饱100个先知门徒，对不对？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天上降下玛拿，一路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哇，这些东西都不是智能守恒定律能解释的，对不对？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做不到，不代表神做不到啊。我们是人，神呢，他是天地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他可以从无到有啊，这是神迹。所以我们说，这只能说是神迹啊。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是耶稣的神性。那这个神迹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呢？这个老百姓看到什么？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哇，这个跟从耶稣有一件好处，就是可以吃饼得饱啊。他们要认这个耶稣做王啊，做这个政治军事的弥赛亚。他们发现哇，他还可以得吃饼得饱，所以他们跟从耶稣。耶稣跟他们讲，后来的章节你们可以看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要吃饼得饱。好，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神迹后面的主，他们只看到了饼啊。人们看到这些，但是主呢，给门徒做这件事情，他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已经给他一个不可能 mission impossible， 给他们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神有很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教导。神要在地上和门徒在一起，他要教导门徒，所以门徒在这个里面领受了很多。我们看一看哈，首先呢，他培训这些门徒要什么样呢？要如何服侍。我们常常已经讲过，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看到人灵里的需要，也要看到实际的需要。你去看到一个人他有很大的难处，你说好了，我为你祷告，你转身就走了，你是帮到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需要再走上一里路陪着他啊，要看到弟兄姊妹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啊。一个弟兄要找工作，你说我为你祷告，哇，你可不可以再继续真的是帮他去跟他一起来祷告呢？然后跟他一起去真的是在做一些事情呢啊，就不是说单纯就是我为你祷告而已啊。我们也看到弟兄姊妹的实际的需要啊，实际的需要啊，在服侍当中的时候。所以说主说，不但你要给他们讲道，也要给他们吃的，也要照顾他们实际的需要。这是主教我们如何服侍啊。我们如何面对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呢啊？主说，哎，你去给他们吃，我们说我们没办法。可是我们要相信啊，我们当时最大的资源不是那5个饼2个鱼，不是那小孩子，我们最大的资源在当时那些门徒最大的资源是那里的主，是那里的主。在约翰福音15章5节里讲说，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也应该记住啊，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啊，所以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做不了的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本体，他是一切的供应。我们当时最大的资源不是那5个饼2个鱼，不是那一个小孩子，而是我们在那当时的主在那边啊。主喜悦与我们同工，这是我们另外看到的事情。他没有说你们吃完了，我现在让你每个人天上降下马上去给你们吃了，不，他没有这么讲啊，没有说他把一切事情都做了。他说你们先要去门徒去找， 门徒，然后呢去找了这个小孩子，拿来五个饼两条鱼，然后他又借着门徒的手把这些饼分出去，他要这些门徒经历这一切啊，让这个门徒自己也为神来使用。神要借我们这样微薄的一个能力呢，去传播神的这个爱和这个神的这个帮助啊，给众多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了神的在我们需要我们，我们就去与他配搭同工，我们就能经历这个神特别的这个神迹奇事啊，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相信这些门徒在这里面，他们还是不明白，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还是不是特别明白，但是他至少经历了，而至少在他们在主升天之后，他们才完完全全的明白了主的能力和主的供应啊。所以呢，这是主呢让这些门徒一同经历与主同工的事情，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啊。另外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细节，主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从来都是这样哈，主说他怎么样望着天祝福，拨开饼，这是主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啊。主他的感恩一直呢坐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领受的时候，包括他当时领受这五个饼两个鱼的时候啊，也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也教会我们，其实在每天做这个祝福谢饭的祷告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对不对？我们当领受任何事情的时候，领受任何事情的时候，好也好不好也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来祝谢来感恩啊，这是我们的领受。另外呢，我们也看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这里面有5000人，很多人在这里受益啊，很多人从主的供应里面受益。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细节，就是12个篮子。尼托生弟兄有一本书哈，他的书名就叫12个篮子，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哈。在右下角你看那个书的那个介绍啊，12个篮子，那个尼托生弟兄写的是12个篮子，其实是12卷，每一卷有12篇，所以呢是很多很多的，丰丰富富的。12个篮子在圣经里面就预表着丰丰富富，12这个数字就是丰富的意思，12个支派啊什么的，12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供应的意思。主不但给你们吃了，而且叫你们有余，这是这12个篮子啊。我们去看一看那个尼兄的12个篮子那本书哈，非常非常好啊，非常好。好，我们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去看一下第3段哈，这个耶稣和彼得在水面行走，这个也是我们记得很清楚哈。基本上你读过圣经都会记住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太容易让我们这个画面感太强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圣经里描述这一段，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啊。这个画面感呢，其实就是你看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东西你看了以后你忘不掉，因为什么呢？看到两个人，其实不止两个人哈，还有船上的人啊。一个是耶稣在那水面行走啊，你说这个没什么奇怪的嘛？耶稣他有他的神性，自然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了，对不对？然后你看哦，彼得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笑的一个弟兄，彼得在圣经里可爱的无比啊！我跟你说，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啊，他常常做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哇，他的这个他这个肉体很强大哈。其实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感觉这么亲切呢？我们这么喜欢他呢？觉得这么可爱呢？因为他的身上常常有我们的影子，我们看到他就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先读这一段哈，在读的时候我仍然这样讲哈，我们一边读一边呢看他的这些很多的细节，反正我们也要读一遍嘛，好，我们看一看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能找到最好啊。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我们刚刚有了这5饼2鱼的神迹哈，然后呢主没有说哦，我好不容易召聚了你们这些人来，我可不要把你们放掉，你们都是我的羊，我不会让你们散掉的。可是没有啊，主要求他们这些人呢，主要门徒离开，坐船到另外一去，到自己呢又独自上去祷告啊。为什么呢？因为主当时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些人想干嘛，这些人想拥戴他做政治的王 啊，他们要的是更多的神迹，要的是吃饼得饱。啊，主呢退去，因为他在地上的事工呢，主要就是要成就他的所做的功，对不对？要完成这个救恩。主呢常常的退去，在圣经里面讲啊，他要离开众人，离开这地，常常有这样的字眼，我们听到啊，然后呢独自上山去祷告，他亲近父神。这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真的是，当我们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应该学会跟主一样哈，我们要退去，我们要 retreat， 我们要回到一个安静的地步啊，以亲近神啊，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过这种独自亲近神的安静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你看，在里面夜里四更天都是凌晨的时候了哈。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更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并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虑呢？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里面我们看到几个哈，一个是主自己在水面行走，一个是门徒的他们的表现，另外呢还有可爱的彼得，还有船上的人，对不对？在约伯记里九章八节里说，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这是说明神的全能。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行走，这是表明他的神性哈。而这个门徒们的表现是什么呢？他们不认识主，他不了解哈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有全能的人啊。你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他们害怕，以为是鬼怪啊。然后这个彼得的表现呢，我们刚才讲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彼得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看到这个彼得的信心之路啊，也从彼得身上看到我们自己，从最开始看到主。我们看到圣经，看到基督徒，看到这个信仰，我们的疑惑啊，后来我们相信，等到后来相信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又小信，我们又跌倒又软弱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呢就是再次信靠。我们说我们在彼得的身上常常的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哦，这段事情很有意思哈。这个彼得是一个小信的人，我们就笑他。你看当时在那种情景，假设我们和彼得都在船上的时候，我们会像彼得呢，还是更像船里的其他的人看着彼得去做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自己问问自己哈。我们在笑彼得嘲笑的时候，我想我们是站在船上的这些人。我们一开始是害怕，后来觉得彼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能跟船上的人，我在想，我如果在当时的时候呢，我可能也是船上的这些人，我不会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去走好吗？所以我们在笑彼得的时候，说不好听的，我们还不如彼得，我们还不如彼得，对吧？他很真实，他很真实，他不隐藏，他信靠，他往前走。他说：“主啊，你来叫我，我也能有你这样的能力，该多好啊！”他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亲近主，对不对？他愿意亲近主，他信靠。可是呢，在当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情景是外面的海浪很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海浪当中的经历。我以前呢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租船出去，然后呢出了那个到了公海上的时候，真是不夸张，那个浪有好几米高啊，那个时候我都吐得一塌糊涂，只能跑到船尾去。你知道一个船哈，最平稳的地方是船尾哦，所以以后你们去船如果晕船的话，往船尾跑啊，船尾是最远，我就站在船尾去看那浪，一个大浪一个大浪的。那个时候你要看这个环境的话， 你就觉得你太渺小了，你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对吧？所以你看到它以后，你就看不见主了。你当你看到这个海浪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主了，那他这个信心就往下沉，往下沉。如果我们眼目一滴定定在这个里面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可爱的彼得，他最后说的一件事：主啊，救我！啊，再一次信靠主。我们在这里面学到，这个彼得他这个经过了这段经历以后，你觉得他会怎样呢？哇，这段经历很难得啊，对不对？你往前走，谁有在水面经历的走行走的经历？全圣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哎，所以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如果真的是亲近主，我们会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平时经历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而且他自己也明白他自己的软弱，他一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下沉，他再次呼求的时候他就得救，所以这是他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有一次那个去做这个 MRI 的时候，哇，我有这个狭窄，我以前分享过，我有这种狭窄空间恐惧症啊，我这个肩受伤了，然后去做 MRI， 里面接近40分钟。坐不下来，根本坐不下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在这个祷告当中求神托主做出来。出来的时候我浑身大汗，哈，就真的是，然后我就问这个做这个 MRI 这个技师，我说我为什么觉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啊？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说你有很多人能坐下做这个 MRI 吗？他说不是的，他说有很多有一些人呢，你要把他吃药呀还是怎么样子，让他这个。这个没有这个知觉，这个可能要睡着了以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才能做。不过后来我听那个陈岩弟兄说，现在科技更加前进了，有那种开阔式的 MRI， 就是你不需要放到那个狭窄的空腔里面去。但是我那次做完以后就发现，哇，太难了。所以呢，我真的是在祷告中呼求主名，终于坚持把它做完啊。所以呢，这一件事情我们从彼得身上看，当我们下沉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时候，呼求主名，求主给我们的力量，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这段时间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啊，看到这个彼得在水面行走，主在自然界中的全能啊，主可以给人能力，叫彼得，叫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啊，我们人也可以真的是能够从主那边得到这个力量，在水面行走。而我们也同时也会被环境辖制住啊，主也体贴我们的软弱，主没有一味的指责你这小心的人，主当然指责你为什么疑惑呢，但是主还是伸手把我们救了起来啊，我们可以不断的信靠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啊，这个啊我们能学到的。所以呢，我刚才我说一开始说我想唱这个，但是我觉得现在唱更好，因为当时你说为什么唱这首诗歌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彼得身上今天所讲的就是我们要在难处的时候呼求主名。现在试一下好吗？那个。
让我向前行，这诗歌呼唤主名，
我们一起来唱。
使我火欢腾，虽然黑云笼罩天空，遮蔽我路程，我只要呼喊主名，他必显全能。
我们一起来唱。
他是我盟友，最真实忠诚，我可依靠他，直走万物成。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熟悉哈，不过我觉得这个，要不我们再来一遍？你们有唱过吧？就是我至少我以前我觉得有人是还是那还是给我们唱过，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教会我们这个，记住这个哈。
让我往前行。我是个武汉住民，他是我欢腾，却让雷雨的天空遮蔽我路程。我只要武汉住民，他必先全能。
好好，我们今天呢这一章第十四章就讲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贝的话语，尤其是看到保罗，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看环境，这个风浪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下沉，可是主，我们也看到了你的手，你体贴我们的软弱。主啊，你会拉住我们。主啊，求主你在我们呼唤主名的时候，主啊，你就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教会我们这样有一颗信靠的心。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